圣经鸟瞰。圣经被文明世界公认为书中之书。美国前总统亚伯拉罕·林肯说，圣经是神给人最好的礼物，救世主一切的美善皆由此书传给我们。本系列短讲将借着每期十分钟，以鸟瞰的方式介绍圣经，也愿您有敞开的心，倒空的灵，认识神。
弟兄姊妹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撒迦利亚书的鸟瞰和总结。撒迦利亚书主要是两部分，前一部分呢是安慰的意象，其中包括八个意象，那么后一部分呢是鼓励的预言。前面一到六章是安慰的意象，主要是为着安慰以色列人，最后的九至十四章的是预言，主要是为着鼓励他们。那么安慰和鼓励呢都是基督，九至这个一至六章这些安慰的意象都是其中心就是基督。在一章呢，我们看见基督是那人骑着红马照顾神受苦的子民。在二章呢，他是量度耶路撒冷者。第三章呢，他是那一位大祭司，由大祭司约书亚所预表，并由那七眼的石头所表征。在四章呢，他是那位真正的君王，由所罗巴伯所预表。在六章呢，他是唯一够资格同时供祭司职分和君王职分的那位，使神的殿的建造得着终极的完成。那现在呢，我们来看后面六章的预言。后面六章撒迦利亚预言到以色列人的定命，但是这个预言的中心乃是基督，这个预言是为了鼓励以色列人，他的中心乃是基督。那么在这六章的预言中，从第九章到第十四章这六章的预言中，当然撒迦利亚说预言到以色列人将要经历的希腊帝国和罗马帝国统治下所受的苦难，所受的逼迫，当然这是他在他的预言中提到，但是这个预言的中心呢乃是基督。那他预言到基督两次的来临，第一次在卑微的来到，第二次荣耀里来到。在旧约许多的申言者都预言到基督的两次的来临，那在他们的预言中把这两次的来临呢是放在一起来讲的。为什么会放在一起呢？这就是因为他们从远处来看，就好像从远处看两座山峰，两个山峰是重叠在一起的，远处看的时候这两个山峰啊是连在一起的，重叠在一起的，所以他们都一起来描述。但是当你来到第一个山峰的时候，你发现这个山峰跟下一个山峰之间还有相当的距离，所以从远处来看基督的来临，申言者所预言的就是这样的情形。所以他们预言到基督两次的来临，而且是放在一起来说的。比如说在撒迦利亚书第九章第九节和十节呢，是预言到基督的两次来临，九节是预言到基督第一次来临，十节是预言到基督第二次来临。九节那里说，西安的女子啊，应当大大欢腾，耶路撒冷的女子啊，应当欢呼，看那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实行拯救，卑微柔和的骑着驴驹，就是驴的崽子。这个呢是讲到他第一次的来临已经应验了。那么十节呢紧接着说，我必除灭以法莲的战车和耶路撒冷的战马，征战的弓也必除灭，他必向列国讲和平，他的权柄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管到地极。这里讲到他第二次来临，在地上设立千年国的时候，基督的权柄必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直到地极。所以这两节摆在一起讲啊，好像是同时发生的，其实这两节呢是预言到基督的两次的来临。第一次来临呢是在卑微里来到，第二次来临呢是在荣耀里来到，来作王掌权。那么这两次的来临在九章的九至十一章主要是说到基督在卑微中第一次来临，在十二章至十四章啊是说到基督在得胜中第二次的来临。在第一次来临呢，他在卑微中来到，骑着驴驹，骑着驴的崽子，进到耶路撒冷，受到这个耶路撒冷人，就是以色列人暂时的欢迎。那么他这里讲到基督 带着救恩来的时候，并且来做王，乃是卑微的王，是降卑的王，不是骑着高头大马，不是骑着骏马，乃是骑着驴驹，甚至骑着驴的崽子。这是耶稣基督末次进入耶路撒冷时得了应验。那时呢，基督暂时受到以色列人的欢迎。那么关于基督第一次来临呢，不光是作为卑微的君王来，他更是做牧人来牧养以色列人。那在第十一章的七节那里说，于是我牧养着将宰的群羊，就是群中困苦的羊，我拿着两根杖，一根我称为恩惠，一根我称为连锁，我就牧养了群羊。这里的我呢，就是主耶稣，他拿着两根杖，恩惠和连锁。恩惠呢是指的恩典，连锁呢是指的连结为一。耶稣来做牧人呢，用恩典牧养神的群羊，使他们能够成为一。但是呢，他这个牧人，这位合格的牧人呢，却被憎嫌、攻击、弃绝，并以奴仆的价值被卖。在十二节、十三节这里说，我对他们说，你们若以为美，就给我工价，不然就罢了。于是他们称了30锭银子作为我的工价。耶和华对我说，要把众人所固定美好的价值丢给摇户，我便拿了这30锭银子丢在耶和华的殿中给了摇户。那么这里呢，就是给我们预言到弥赛亚这位以色列合适的牧人呢，被憎嫌、被攻击、被弃绝，并以30锭银子，就是一个奴仆的价银呢被卖。这里所预言呢，在福音书中呢得着应验。这就是关于以色列这个关于基督第一次来临，他一面作为卑微的君王暂时受到欢迎，另一面作为牧人，合格的牧人来牧养神的群羊，就是神群中困苦的羊，拿着恩典，以恩典和连锁来牧养神的群羊。但是呢，他这位合格的牧人却被以色列人呢弃绝了，憎嫌、攻击、出卖了，甚至被钉在十字架上。这就是在这一段预言到基督的第一次的来临。但是在后面的三章，从十二章到十四章，就预言到基督的第二次来临。第二次来临，特别是在哈密基顿大战的时候，基督来临。基督的来临呢，将带给以色列全家的救恩，使得余剩的以色列人全家都要得救，然后呢，在地上建立千年国。所以在这第二次来临，从十二章到十四章这三章的圣经里，给我们预言到基督的第二次公开荣耀的来临。那么特别是讲到三件事，哈密基顿的大战，以色列的全家的得救，还有呢千年国。关于这个哈密基顿的大战呢，在第十二章的二节三节这里说，我必使耶路撒冷向四围的万民成为令人昏醉的杯，耶路撒冷被围困时所遭遇的，犹大也必遭遇。那日我必使耶路撒冷向万民成为一块沉重的石头，凡举起的必受重伤，地上的列国都必聚集攻击他。到那日，我必击打一切马匹，使其惊慌；击打骑马的，使其癫狂。我必睁眼看顾犹大家，我必击打列国一切的马匹，使其瞎眼。所以呢，这里就是描绘哈密基顿的大战。哈密基顿大战呢，将是人类中间最大的战争。这战争呢，将会发生在三年半大灾难年的末了的之时候。虽然这个战争是由敌基督所发动，为要毁灭以色列，却是撒旦借着跟从他的人做他属地的军队，与神同他的圣徒做属天的军队直接的征战。敌基督呢，撒旦的具体化身，将是撒旦军队的统帅；基督呢，神的具体化身，将是神军队的统帅。在这神圣的战争中，基督呢要用口中的气除灭敌基督，并要用他来临的显现废掉他。这战争呢，将是神烈怒的大酒炸，是基督在他回来审判世界时所揣的。那里在这个撒迦利亚书讲到这个末后的战争的时候，在十四章十二节到十五节那里描述这个战争，说耶和华用以击打于耶路撒冷征战之众民的灾殃，必是这样：他们两脚站立的时候，肉必腐烂，眼在眶中腐烂，舌在口中腐烂。那日必有极大的惊恐从耶和华临到他们中间，他们个人必揪住自己邻舍的手，举手攻击自己的邻舍。 犹大也必在耶路撒冷征战，那是四围各国的财物，就是许多金银衣服必被收据。那临到马匹、骡子、骆驼、驴和营中一切牲畜的灾殃，必与那灾殃一样。所以这里描绘啊，这个大战的临到围攻耶路撒冷列国的军队的这个灾殃，好像有点像化学武器的征战一样。无论如何，在这个征战中，基督必亲自来征战，为神的选民征战。那在这样一个战争中，以色列人三分之二要被掳掠，三分之二要被杀害，耶路撒冷城的一半的人民要被掳掠。在这个危难的时候，紧急的时刻，耶和华就是基督啊，必和他的圣徒同来。撒迦利亚书14:3-7启示，那是耶和华和就是基督必和他的圣徒同来，并出去与化身在敌基督里的撒旦以及跟从他的列国征战。那日耶和华就是基督，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橄榄山必从中间裂开，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以致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以色列余剩的民要逃入耶和华之山的谷中。那日必没有光，发光的日月星必退缩。那日唯有耶和华知道，既不是白昼，也不是黑夜，但在傍晚的时候就必有光。这指明什么呢？指明神要改变宇宙中许多的事，为要审判邪恶的人类，并拯救他的选民。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基督公开的降临，乃是降临在橄榄山上，是山那个裂开，然后叫以色列人逃脱，这里公开的拯救以色列人。在这个最后的战争中，神不但基督不但公开的降临拯救以色列人，他也叫以色列人悔改转向他，使他全家，使以色列全家都能得救。在12:10那里说，我必将恩典和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他们必为我哀嚎，如为丧独生子哀嚎，又为我痛苦，如为丧长子痛苦。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恩典和恳求的灵，就是叫他们悔改的灵。那么在2:2呢，神将他的灵浇灌在一切属肉体的人身上，那时候一下子3000人得救了。但是神将恩典的灵浇灌耶路撒冷的居民时，千千万万的以色列人，甚至那些还活着的以色列全家族啊，都要得救。这是照着罗马书11那里的话，那里保罗说，当外邦的人所填满的时候，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这里恩典的灵降临呢，是要叫他们悔改。在这个时代终结的时候，那灵啊，主要是恩典的灵，为要使人享受三一神。那么在五旬节那天呢，犹太人顽梗又刚硬，因此能力的灵浇灌下来，感动他们悔改。但将来在敌基督和他的军队的攻击下，耶路撒冷城中仍有存活的一半居民，将会对神以神之外的一切事物都失去胃口，并且已经悔改。因此呢，恩典的灵要浇灌在他们身上，使他们接受三一神做他们的享受。那么在哈密基顿战大战结束时，基督要来到地上，以色列余民余剩的民必仰望他，就是他们所扎的，他们要悔改哀哭，也要相信基督并接受他，这样呢，以色列全家就要都要得救。所以在13:1那里说，那日必有以全员为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启，洗除罪与污秽。那么这里开启的全员呢，就是基督被扎的肋旁为着完成救赎所开启的。那么这个全员就是洗罪的全员，是以色列全家都能够得救。那么在以色列全家得救之后，就是在基督在地上建立他的千年国。那么千年国的时候，在这里我们看到，我们在14就看见基督在地上说要建立的千年国。14:9说，耶和华必做全地的王，那日耶和华必为独一的神，他的名也是独一的名。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在千年国，基督耶和华就是基督，他是独一的王。然后呢，在16我们看见所有前来攻击耶路撒冷的列国中余剩的人啊，余剩的人比年年上来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并守祝棚节，地上万族中凡不上耶路撒冷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的，必无雨降给他们。然后呢，在千年国，我们看到20 第十四章的二十节，马的铃铛上必有归耶和华为圣这句话，耶和华殿内的锅必如祭坛前的盆一样。所以呢，这里给我们一描述这个在千年国中一个复兴的和谐的敬拜独一真神的这个荣耀的光景。基督必做全地的王，耶路撒冷城必成为全地的中心，万国都要到耶路撒冷敬拜大君王耶和华。那时候的万国就是经过末次战争基督审判台荣耀的审判台前审判之后所剩下来那些绵羊，就做成为千年国中的国民。那么他们都要在一次犹太人的帮助下敬拜大君王耶和华，全地都成为归耶和华为圣的。所以这就是撒迦利亚在后面的六章给我们看见的预言，关于鼓励的预言。在这鼓励的预言中，我们主要的看见关于基督两次来临的预言。我们再简单总结一下，在他第一次来临的时候是作为卑微的王，暂时受到以色列人的欢迎，也是作为牧者，合格的牧人来牧养以色列中那些困苦的羊，但是却遭到以色列人的憎嫌、拒绝、出卖，甚至啊杀害。然后呢，在他第二次的来临的时候，这位基督要作为征战的这个将军，征战的战士从天降临。在这个哈密基顿大战的时候结束的时候，当三分之二的以色列人被杀，一半的耶路撒冷的居民被掳的情形下，那么基督要公开的降临在橄榄山上，亲自为他们征战，击败敌基督和他的军队。然后呢，他叫以色列人全家都要悔改，将恩典和恳求的灵浇灌以色列人，使他们全家悔改得救，仰望他们所扎的这位基督，仰望这位基督。那么这位基督要给他们开了一个洗罪的泉源，使他们的罪得着赦免，使他们经历恩典之灵的浇灌，全家悔改得救。然后呢，基督就要在地上设立他的千年国，在千年国中基督将是独一的君王，千年国中万国周围的列国，就是余剩的民，经过审判之后说余剩的民都要学习敬拜耶和华独一真神。然后呢，马的铃铛上都要写着归耶和华为圣这样的字眼。这就给我们看见一幅千年国中复兴的景象。这就是关于基督第二次来临。感谢主，基督第一次来临已经应验，他作为这个卑微的君王，暂时受到以色列人的欢迎，也作为牧者、牧人牧养以色列人，却遭受他们的憎嫌、拒绝、出卖并杀害。但是他第二次来临的时候，要拯救以色列全家，要结束这个哈密基顿的战争，要整个审判列国，最终拯救以色列全家，建立千年国。我们盼望他的回来，我们期待他的回来，他的荣耀的来临将带给我们千年国，将带领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那么今天在这个过程中，在这个等待的时候，是外邦人得救的时候，是建造基督身体、建造他的属灵的殿、他的召会的时候。我们要让外邦人人数得救的人数能够填满，当这个外邦人数填满的时候，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以色列全家的得救是在基督公开来临的时候，他们都要悔改转向他们所扎的基督，都要能够悔改转向他，然后得着拯救。然后呢，在这期间神要借着外邦得救的人和以色列中得救的人，然后建造他这个奥秘的身体，就是他属灵的殿，就是他的召会。当这个召会建造完成，当这个以色列外邦的人所填满的时候，基督将要公开的来临，就是叫以色列全家得救，并在地上设立他的千年国。